好，感谢主再次又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这些学习做仆人的，因为做神的仆人啊，一生一世都要学习。感谢主，让我们这些学习啊，做神的仆人，能够常常在一起，能够彼此这样学习，千万不要轻看这个练习，因为。这不是出于人的，你们如果已经参加了这个周一的哈，我们说是说训练呢，实在是神在训练我们呢，不是周五是在训练你们的，因为我是同被训练的，不过我是把我所受的训练呢，跟你们有点分享。但是我再说哈，千万不要轻看这个周一的这个同工的聚会。我在这里说呢，就是我们彼此提醒啊，同时也是，要提醒可能有的人啊，还没有把这个周一的这个同工会是当做一个神训练我们的一个机会。因此呢，有事情就不来了，就不能来了。我们会有一些偶尔啊紧急事件，忽然之间身体问题呀、啊，或者是家庭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有时候偶尔会有的啊。但是如果我们其他的事情，除了这一些。紧急事件之外，把其他的事情看得哈，比这一件事还重要，那就是我们还不了解这个同工训练的它的意义，还有它的来由啊。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啊，是怎么来的。我昨天还在想，不知道跟谁谈话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个 JMI 的事工，我说这个事工怎么开始的？我说我都不知道。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啊，不是我发起的，不是我计划不是我着急的，这一点我说是我知道。那怎么会到今天呢？特别这个差不多10年了，11年。2006年呢，从达拉斯开始，即使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会有一个什么网校啊，只等到2年前，哎呀，那我要是细说，当然就占了很多时间哈、我就总的来说呢，就是很自然的，走到这一步。想到这一步，觉得该要去做，那么我们就去做。当然，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好多时间都在一起祷告，所以我非常宝贵啊，在达拉斯的这几位的同工，他们真是跟我们啊，始终是忍耐啊，受熬炼啊，受冷落啊！我们在当老师是，好像主耶稣啊，在拉塞勒，他家乡的人呢、都拒绝他，那个都瞧不起他，所以主呢，他才说了这样一句话。结果这一句话呢，我深深的体会这些年来，我相信也有很多。不是主的人啊，也同样的一种感受，那就是呢，耶稣说的"大凡先知啊，除了本地本家啊，没有不被人尊重的。换句话说，先知们呢，在他自己的家乡啊，都是不被尊重的。"所以呢，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呢，我也就。不觉得稀奇了， 所以你们也是这样服侍主的人。也许你们常常出去啊，被人尊重啊，被人受到人的欢迎啊，可是在家里呢，就无所谓了，看得非常平常。你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或者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你不要觉得稀奇啊，你要想到主耶稣都是这样。你不但不要那个觉得灰心啊，你反而觉得哎呀，这是一个荣耀，就是你在和耶稣同享他的尊荣。我说的尊荣啊，是天上的，不是地上的。我们常常以地上的为重，看重地上的，这也是需要我们不断的这个眼光啊，被观念呢、被调整。那另外呢，我常常提醒我们在一起祷告的同工，我说我们不要因为太熟了，所以把神的话、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也看作很平常了。因为太熟了，我们就很自然就会觉得无所谓了。为什么我常常在特会中啊，还有在网校里弟兄姐妹那么注意那么吸收我所讲的。可是呢，我知道跟我在一起的人呢如果没有提醒的话呢，他们不会像特会里、网校里这些弟兄姐妹那么渴慕啊，那么样的来领受。因此呢，就会失去神的祝福。所以我就想到那个耶稣的家乡拉撒勒那些人，他们没有领受主的教训，没有认识基督，哎呀，多么可惜哦，多么可惜，因为太熟了，对啊，因为他们都说，哎，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哥哥、他的弟弟妹妹们，因为什么犹大啊，什么西面啊，我都认识啊，太熟了，太熟了。所以我常常提醒跟在一起祷告的同工，那他们感谢主，他们就比较留心啊，听我讲神的话。当我讲到属灵的是神的话的时候，他们现在也都会留心的这样听。最近我特别感觉到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啊，一开始那就讲到我们呢，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本来你已经很认真了可是呢，因为讲到这个末后的时代，讲到神的儿子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在旧约的时候啊，就多次多方的晓谕以色列人，借着先知们呢传讲这一位，他们都没有多好好的注意。所以到了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不但要郑重的听，而且呢要更加郑重，更加留心。因为这些年来我有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我所讲的东西好多都不是我的但是我所讲的东西听进去的人领受了，尤其是他们知道这是从圣灵来的都改变，生命都改变，跟神的关系啊就这样建立起来。那么另外呢就是或者太熟了，或者呢听到啊成了习惯了，这也是 误会的人要常常提醒啊，弟兄和姐妹的，就是因为周而复始的，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听传道，也许周间，也许查经又听一篇，一年呢，我想至少要你听五十六，如果五十六礼拜五十六篇道，假如再加上这个周间的话呢，一年呢，你可能听啊超过100次的神的话。那常常我们要提醒弟兄姐妹，要不然哈，这些话呢，就像希伯来书第二章所说的哈，随流逝去的，这个随流逝去太容易，就是我们所说的俗语啊，耳边风啊，听了以后耳边风就这样过去。所以我就觉得常常提醒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所服侍、所牧养的，还有呢，我们在一起常常聚会的人，太熟了，就很容易轻看神借着这个人呢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要记住，我常常引用啊，有一句英文的成语呀，三个字很简单，这三个字呢就是。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Familiarity 就是熟了，熟悉了。Familiar, 你很熟，你都知道。一提到哪个圣经，哦，我都熟，我都知道。这是 familiarity. Breeds 是滋生、滋养，不知不觉的就滋养一种 contempt 的一种的藐视或者轻看。这句之言只有三个字，但是啊，确实说出了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很值得我们常常这样提，这样那个，尤其是我们服侍弟兄和姐妹的，这样，因为你太熟了，别人把你当成熟人，把你啊，神借着你所讲的话。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也当作平常，无所谓。我们都知道啊，让我们一般人呢，对外人都是很客气，对家里的人呢，就很随便。为什么呢？因为太熟，不应该这样。应该是一视同仁。不要忽略我们在家里面的那个那个应该有的啊，我们呢，结婚，今年是65年了啊，我给师母啊，有时候给他做一点很小的事情，他还要谢谢我，比如每天呢给他吃药嘛，有时候到了时候他忘了，我就把药跟水拿给他，他总是说谢谢。当然，我们。熟人呢就会说，哎呀，不需要，太熟了，不，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还有一句话很普通的，也是很重要，而且呢很管用啊，那就是常常说对不起 ,I'm sorry, 对不起。你知道有时候就那么三个字啊就能够消了对方的气，你看没给？这虽然这是对不起三个字，但是确实很有能力的，尤其是从我们心里说出来，尤其是你蒙了圣灵的光照而顺服圣灵而说出来，我告诉你是有能力的。这样，圣经箴言书也有这样一句话嘛，就是啊。柔软的回答可以打消怒气，就是你尤其是争执的时候哈，有什么问题争论的时候，你如果很温和的回答，我告诉你那不容易点起火来。如果你也大声他也大声，火上加油，就 越烧越旺，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谢谢主，我们今天有点祷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喜乐，因为你就是我们喜乐的神。真的，我们要常常的也来到我们喜乐的神这里。主啊，只有来到这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鼓励、宠爱、扶持、更新、苏醒，这些主啊都是我们心灵所需要的。主啊，今天在这段时间里，这是你安排的，这是你召集的。主啊，你就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无限的怜悯和慈爱，你来安慰、鼓励、坚固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位服侍你的人。主啊，我们都是你的仆人，我们都是你所拣选的。正如你的仆人保罗所说的，神拣选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好，乃是照着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乃是在万古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所预定要赐给我们的。哦，主耶稣，我们感谢，感谢你。每一次主啊，想到你的恩爱，主啊，我的心呢就被恩感，我的心呢就这样软化了。哦，耶稣，愿你更多来占有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心，叫我们知道你实在是全然可爱的那一位。主啊，你更多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像雅各所说的，我们必然快跑的来跟随你，快跑的要来追求你，要来得着你。哦，主，我们要对你说，我们全心的爱你，只是常常我们的心呢，会离开你，从你这里跑出去了。哦，不知不觉的去注意啊，在你以外的那一些人以为好的，我们自己也以为是好的，其实主啊，都是捕风捉影，虚空的虚空，凡是些虚空，你早已经告诉我们了。唯有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哦，主耶稣，赞美你，常常把我们浸透在你的大爱里面。主啊，我们知道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但是你确实要我们与众圣徒、与众仆人、使女一同来明白这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至于神所充满的一切也能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这是我们向你的祷告。主啊，你要亲自来使用这个周一的这个同工聚会，这个同工的训练。主啊，我们特别为那些还不了解、还不知道你召集我们的，主啊，你的心意这样的同工弟兄姐妹，我们还为他们祷告。主啊，特别主啊，所记在那个名单上有70多位，主啊，把他们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主紧紧地握住他们，不要让他们随流失去，不要让他们的心呢、在远离你了，去爱你以外的。主啊，你早借着大卫跟我说了，凡以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你们的愁苦就必加增。主啊，愿你常常这样来提醒我们。哦，主啊，保守我们的心，过于保守一切，紧紧的 连于你，越来越深的连于你。真的好像我们这个扎根在你的里面呢，那是越来越深，再也不会动摇。无论外面遭遇到什么，主啊，但愿我们是那样的稳固的、坚定的，被建立在你这块磐石上面，因为你是永久的磐石。谢谢你，主啊，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哦，主，愿你今天你得了荣耀，愿你今天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得以通行，让众人主啊，哦，都是服侍你的仆人，得到造就，得到鼓励，让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步，因为你一直都是率领我们进入荣耀的那一位。带我们就是这样荣上加入，走这条路越来越荣耀，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那个今天有一些事情啊，我想我慢慢的再说。先呢因为上一周啊，那个旧金山的郭牧师他有微信，还有美国的那东岸的New Hampshire 的舒如姊妹，他也是一个教会的牧者，他也有微信说到郭牧师也去到他们中间，有跟他们分享啊，郭牧师回来以后上飞机以前有一个短信，也说看到神的作为，弟兄姐妹都想要来参加营地的特会。那么我就说倒不如啊，今天呢在这个同工会里头他先来分享一下他的感想，他去在舒如那边所看到的神的作为，他的感受跟我们大家有一点分享。
上个礼拜我到舒如姐妹他们那边的教会，我们认识呢是从12年开始，我们那时候住同在营会的时候我们住同一个房间，那后来舒如姐妹就有几次问我说可不可以到东岸营会的时候顺便到他们教会去分享。那因为每次他问我的时候我都已经订好机票了，所以今年我就跟他说，那我就特地安排一个时间到你们那边，看你们什么时候方便，他就给了我这个日子，所以我就去了。那去之前我们彼此都有很多的祷告，属如甚至叫东岸那边他们常常有联络的，像姊妹姐妹啊，志明姐妹啊，他们几个也迫切祷告，他们教会几个同工也都祷告。那我在神面前也请周牧师为我祷告，我自己也祷告求神说，既然要让我们到那边一起聚会，就一定要倒空我，洁净我，让我不要有自己的掺杂，让神自己讲出他自己的话。后来我们跟属如联络，他就问我说要讲什么题目。我说呢，你们那边会有的背景大多是什么人？你想要我讲什么？后来他说，我们这边都是一些大头脑的，很多医生啊，什么会计师啊，律师啊，反正都是很高学历，很骄傲的。他说，很需要圣灵的工作，更多认识神，圣灵充满等等这些。后来那我在神面前祷告，我就说那他也说你可以讲讲你自己的经历。后来我在神面前祷告，那我说我的题目就是诗篇23篇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样。后来去了我那边，我们有三次的聚会，一个是礼拜五晚上，他们原来是查经， 后来就改为分享信息。礼拜六是等候神，基本上礼拜六等候神还是属姐妹自己带。那么礼拜天下午就是他们平常就是在礼拜天下午聚会。那么他们教会很奇妙的就是礼拜五来一批人，然后礼拜天来的很多就是不同的人，就是分两批聚会，这样都有点不一样。不过这两次的聚会还是有不少就是礼拜五礼拜天都参加的。那么礼拜五晚上基本上一个多小时，我就是讲几乎是从我出生开始一直讲到现在，就是神在我身上很多奇妙的作为，是真的濒临死亡，但是神就我小时候怎么信主奉献，在文化革命中遭受到被批斗啊等等，后来神怎么把我带出来，还让我在美国读了两个学位，但是跟那些他们当中几乎大部分是从中国出来的，他们都是拼搏啊，在中国就是已经是很厉害的，来到美国也都有成就，在美国当了医生啊，当了会计师啊等等。那他们可能就觉得自己真的是靠自己的能力做出了很多事情。但是在我的分享当中，几乎没有一样是我自己做的，没有一样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做的，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拯救，神的供应，当中还有很多我学会听圣灵的声音之后神怎么告诉我，我怎么顺服，然后神就怎么成就，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就是靠人是绝对不可能的，完全是神做的。那后来我讲完之后，有一位姐妹，她应该是同工，她就跟我说，郭牧师，你站在上面，你蛮有喜乐的那个样子，就是一个见证了。后来蜀如还跟我讲，她说，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有一个本来很骄傲的，来的时候都翘起头，好像鼻子朝天的那种人。他说，但是听完你讲了之后，他整个脸色都变了，真的有点头都抬不起来的样子。那我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怎么样，还有没有继续来。大概就是他讲的很大头脑、很骄傲的那种人。那我就想这样就感谢主。他终于看到说很多时候其实是神的作为，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怜悯，让他看到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后来我们还是继续祷告，然后礼拜天的信息呢，主要就是讲说我们做基督徒是要做一个真正跟神有关系，常常住在神的殿中，要来聆听神的话，能够遵守他的旨意，让神的旨意成就的这样一个基督徒。那我也提到周牧师，就是说我们无论要做什么要怎么进一步跟神有关系，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听他，我们非要从圣灵充满开始。假如没有圣灵充满，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认识神，没有办法有一个能看的眼睛，能听的耳朵。所以我就跟他们解释说，圣灵充满其实很重要，因为蜀如他们那边以前也有请过一些灵恩的讲员，那最近的有一些好像挺不错的，已经在那边带下一些果效，但是也有曾经有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啊，甚至比较不容易接受的，他们同工里边有一些是从传统教会过来，就是对圣灵有很多的疑虑的这样，所以我那天反正神有感动，我就讲出说，其实圣灵充满， 每一个人的开始跟领受不一定都是要倒下去啊，要什么大哭啊大笑啊是等等这些让人有点不舒服的。我说其实圣灵充满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真的活起来了，你知道说你所侍奉的你所敬拜的神是一位活的神。我讲了很多例子给他们清楚说圣灵充满其实就是讲的就是神活起来了，圣经活起来了，你面对一位活的神你可以跟他沟通，他会对你讲话等等这样。后来也讲到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假如你听不到，那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怎么能够去顺服呢？也给他们举了很多的例子。在最后我也为他们祷告，差不多是一对夫妇为他们祷告，然后有一位主要的同工他们都有参与讲台的服事司琴等等这样的服事的。那个太太呢在祷告的时候她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后来跟我说你祷告真的好，我们好需要，而且她说谢谢你今天把圣灵充满解释得这么清楚他们就不再担心不再害怕，就是觉得很有心要追要来求圣灵充满也要来过内在生活。后来他临走还特地跑回来说我们这一次会去参加营地的聚会。那属如是已经在那里 promote 了好多次，听说他们教会已经有很多人就是六月的时候会来参加聚会。那我也跟属如说你这些人以后怎么样你都要告诉我，但是我回来之后还没有时间跟他联络，或者我们请属如来分享一下吧。总是我想要讲的就简单就是这样了。
属如还在吗？请他接着他从地主的角度来讲一点，你去到他们中间他们得到一些什么，我想请舒如接下去好不好。
周牧师好，我们听得到吗？
好，听得到。
我们这里很需要有更多的这个不同的讲员，尤其是内在生活啦那个圣灵充满这些。礼拜五的时候呢郭牧师的这个他的信息跟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对这里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很好的影响齁。那其中呢他讲的那一个姐妹呢她是医生齁，她常常来到教会都是头都是就是好像因为她是很优秀的一个医生齁。那所以呢她都不以为然。但是那一天呢她听到的郭牧师的信息，然后也知道说哇她是医生，然后她又是家里都是医生。好，那竟然有这样子的经历，竟然会有这么多的他没有想到的这些齁。那事实上以前呢很多的信息或圣灵充满事实上我都有讲过，但是呢我的背景跟他差太远了，我是台湾来的齁。那所以他们对于中国来的这些牧者他们讲的好像会不一样这样子。所以他后来我看到他听完了以后，我觉得他的心柔软了，他的脸都不一样了。后来他也有来跟郭牧师讲话，就说你是在哪里，你的牧会有会众有多少啊，我不知道郭牧师有没有记得，就是他。那我觉得是对他有一些影响。那礼拜天他没有来啦，他也是常常忙了就不会来。那另外呢礼拜五的时候有一个牧道友他来我们这里大概差不多一个月而已，好，那他从别的地方来，那一天听完周牧师、郭牧师的这个分享之后呢，我觉得他好像挺感动的，所以我就过去就问他，那问他愿不愿意接受耶稣这样子，好，那我们跟郭牧师就带领他做决志祷告，好，那礼拜这个过去这个礼拜五呢，我带的那个青年团契，我就请他们分享一下。这个郭牧师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感想，那好，他们有几个都有分享，就觉得说郭牧师的这个 他本身的经历跟信息对他们很有帮助。那有一些觉得像有一个敏君姐妹齁，她去了那个营地好几次了，那去年她去的时候是怀孕，然后周牧师还为她祷告齁。啊，周牧师记不记得齁。那她今年也报了营地，但是临时呢因为她的先生要去西雅图工作，所以去不了。齁，她也有写信给周牧师讲。那个姐妹就是也有跟郭牧师讲说，郭牧师啊，你这个操练安静等候神多久啊？他说：“哎呀，我看到你那个生命，他说我好渴慕啊，我也很想要那种生命。”他说：“我来得及吗？”好，那事实上他还不到30岁啦。好，他一直很羡慕这个周牧师的生命，所以他今年他本来已经早就订了旅馆。报了名，那也要带他妈妈去，他妈妈来帮他看小孩。但是很不巧的，就是上上礼拜才知道说西雅图的那边公司要他们6月3号就得到，否则就不给他们房子住，也不出他的机票这样。所以呢他就说你要跟周牧师讲9月一定要来我们这里哦。所以我说那你写信吧，跟自己跟他讲，所以他写了。他非常的渴慕。其他呢还有一个医生，礼拜五的时候听到郭牧师，他也是医生，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教会总共有4个医生，4、5个医生。好，那有6个，可能起码有6个从中国来的医生，那有4个还在当医生，2个没有，2个在做研究。那有一个医生呢，他那一天他也是爱来就不来，不来就不来，他也是去年才搬来的，从纽约的地方搬来。他那一天听了郭牧师的分享之后，他很渴慕。那我跟他讲说你们要来追求，那结果呢，我们是原先定礼拜六晚上安静等候神聚会，那是加的，后来因为有一些人不能来，所以我们就改礼拜天早上，所以是礼拜天早上，那个医生姐妹来了。好，那我们就是在追求的时候，后来完了我有感动，我就跟她说你要不要去参加营地聚会啊，很棒的哦，什么什么齁。结果她后来说好啊，我考虑考虑。那现在她已经报名了。感谢主齁，她是从传统教会来的，她原先是去那个 Elmony 的那个传统教会。那他也没有听过什么圣灵充满啊，这些他都没有，也不知道什么祷告啊。那礼拜天的聚会呢，礼拜天那一天呢，我觉得郭牧师的信息我可以感觉到那个恩膏，可以感觉到那个他越讲恩膏越强。那我觉得就是郭牧师他把那个这个基督徒要进窄门的那个例子讲得很好。我们这里的人很多都是因为忙啊不来啊的这个小孩的事情齁，所以他们就常常，那有一些人呢，我们圣灵充满这方面已经好几年了，那过去也有一对那个美国教会的牧者会来圣灵这方面，那很多都接受了齁。那刚刚这个郭牧师讲的那对同工就是季阳跟淑芬齁，那这一次他们会去，因为我每一次邀请他们，大概4、5年前我就邀请他们，每一次都邀请他们，他们都说他们忙啊齁。但是呢，每一次我们弟兄姐妹去营地聚会齁，他们都很有得着，所以呢，他们回来我就让他们分享。那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我们的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很有影响，所以呢，我也常常强调说，你们要去营地看一看真正的基督徒是什么样，不是说你要听什么道而已，而是去看，就光看周牧师师母啊，还有很多的牧师啊，他们的生命你看到你就知道。那所以呢，那我们当然我们也祷告很多，那这一次呢，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请了季阳、淑芬同工他们去，那他们后来他们说好，他们要去这样。那这一次他听了郭牧师讲到圣灵充满的意义，他们有一点害怕，因为他们以前呢，在别的教会是不讲圣灵充满，他们说那些恩赐都是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他说所有的方言恩赐医病啊这些恩赐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结束就没有了，因为我们有圣经。好，那当时他要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就跟我讲说，哎呀，不要请他们，因为他们对这方面都不了解，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但是我祷告呢，神就告诉我说，你先接纳他，好，先接纳他，让你看到你们的生命，让他们看到你圣灵充满，你追求也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怪的地方，让他们了解，你就先接纳他。所以我们是先接纳他，对。那他慢慢跟我们接触，然后他了解了，诶，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好啊，我们也没有什么奇怪啊，所以他慢慢接受哈。那他淑芬姐妹呢，她一直跟我讲说，她很渴慕，但是她害怕，她原先非常反对这个她所带的团契能够被圣灵充满啊，这些她原先很反对。那但是慢慢她看到圣灵充满的这些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改变，她有开了。那其中一个呢叫做小英姐妹哈，她大概三四年前也去营地聚会。他在营地聚会的时候呢，他被圣灵触摸到，然后他改变了。好，那一次呢，他是被朋友，就是我们的另外一对弟兄姐妹邀请他去。那他也是从传统教会来的，他也是不讲圣灵，害怕圣灵，而且他在寄养淑芬的团契里面呢，就告诉他们说，你就呢，读圣经就好了，其他我们不要了。所以他就也不敢，但是呢，那一次他去了营地，他被圣灵触摸到，他整个都不一样了。他也是医生，那回来以后呢，我们刚好有这个灵恩教会的聚会，那我请他去，那在那里他被圣灵又大大的充满，之后他完全不一样，他努力的追求我们的礼拜三的追求祷告会，他每一次都来，他非常的忙，但是呢。他就是一定要来这样子齁。后来的每一年的营地聚会他也去。那我记得第二年他去第一年去的被圣灵触摸。第二年的时候他有上台做见证。好，我不知道这个周牧师有没有记得他齁。那我觉得他的生命完全不一样齁。他很追求，而且现在也很喜欢祷告。然后他跟我说，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的每一次他以前从医院回到家，他就是喜欢做别的事情啊，看电视啊什么。但是自从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回到家，他第一个，他就是要去亲近神哈，要去读经祷告哈。那他的先生说，哎呀，我现在都常常听到他地下室唱歌。哦，那虽然呢，这个声调也不对，也音也不对，但是他很喜欢唱。那他在我们的教会呢，也跟大家分享见证。然后他也那有一些人，他有一次被圣灵充满，大大的充满哈，大笑哈。那弟兄姐妹觉得他很奇怪，但是他不会哈，他就觉得说，我觉得对的，我就要追求。所以他非常鼓励大家去参加营地聚会，他也真的是也很这个很愿意分享在我们教会，所以他对我们教会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那这一次呢，他不能去哈，因为他原先不知道说营地聚会的时间，他很早在年初他就已经就是很早就要带他的家人回到中国。那他本来说，我们本来跟他说，周牧师营地聚会完了以后可能会来我们这里齁，所以他就把时间留下来，6月15号就赶回来，结果他没想到周牧师没来这样，所以他觉得很失望齁，所以他也说，你去你要跟周牧师讲哦，走九月一定要来哦齁。然后那个淑芬呢，这个最主要是郭牧师他这一次把那个而且他是牧师齁，而且就是牧会很久的齁，所以就是他们觉得听一听别人讲也好，事实上我讲过了，但是那他们呢也听过的，就说郭牧师讲的，就说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是你领受到的，你的生命改变了齁，那耶稣活过来了，不是说倒在地上，因为他们对倒在地上这个他们还是蛮担忧的，他们也看到了，在其他教会他们看到，但是他们还是没办法完全接受这样子。 哎，那我觉得，所以感谢郭牧师啦，也感谢哎这个 JMI 团队哈，还有其他的周牧师，还有其他的人导哦。
我觉得哈，这样的一个交流，哎，对大家都有益处。我也鼓励过，就是我们的小组啊，还有那些辅导啊，哈，你们比较熟悉的，当然也等候神的时候，有神的带领，有感动，或者对方呢也觉得，你该来或者有邀请啊，就是照着圣灵的带领呢，能够这样，都有些互动，有些交流呢，这对大家都有益处啊。实在说来呢，啊，我的看法呢就是啊，圣灵就是这样在建造他的教会。我们如果只是固步自封啊，只是把自己的那个教会看作是最重要的，也不跟别人来往，也不能接受别人的帮助。虽然你牧会啊，你是很忠心啊，也可以说你是实在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尽心尽意尽力的在牧养你的教会啊。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交流，你就不知不觉的哈，把自己呀，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或者说把自己就放在一个 box 里面了，就是你就是这么一点点的空间，你的教会就是不管你怎么忠心的服侍哈，就完全受限制在你这领受的这一点点的里面，这个是啊。好多牧者说没有想到的呀，他们当然很忠心，在全力的在牧养自己的教会，而且他一心一意的要想把自己教会啊，搞得更多人呢、越来越多好，施工越多越好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这个。圣灵的工作啊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却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真正在建造教会的，要记得，不是我们这个人。我虽然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啊，你要清楚知道，不是我能够建造神的教会，没有一个人他那个可以建造神的教会。这都是神他自己来建造，宇宙万物是神自己造的，他的教会那是永远的，那是神永远的心意，那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建造，属灵的工程，只有圣灵才能够来做。但是呢，圣灵的工作是坐在人的身上，他不能跟人脱离关系的。首先他建造在我们身上，然后把他所建造在我们身上的，他就会拣选或者拆迁，然后只要我们出去呢，就这样分享，把他的那个生命的建造这样出去分享。这个就是刚才郭牧师说，朱儒也说，就是看到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不是他自己修炼出来的，乃是神建造在他的身上的，而且神从小就在他身上这样动工。有时候我们恐怕也许没有想到哈，神的工作不是从大人开始，很多时候是从小人。孩子身上就开始，在圣经里面呢，有个特别的见证人呢，就是施洗的约翰。你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都知道，他还在母腹里面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那是神做的。郭牧师的分享呢，就让我想到一点很重要，我要在这里提醒所有服侍主的人， 我们要传递生命，不是传递知识。传递生命呢，就是诉说神坐在我们身上，他怎么改变我们，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学习了什么，这个是传递生命。但是你如果你是圣经很熟，然后你编一编呢，都是圣经里面的故事，都是圣经里面的道，你去讲的虽然都是圣经里面的资料啊，那个是传递咨询，那个不是传递生命。这些讲道的人啊，常常被提醒你要问说，其实呢，这个话是很多年前问过的，一直到现在他常常还在提醒。有一天大概是早上我安静的时候，突然之间神问我两句话。他说，你是传递生命呢，还是传递知识？这句话来的时候对我好像是一个大锤啊，一个提醒。我今天也在这里也提醒你，我常常的这样被提醒。郭牧师刚才他说他从小啊怎么得救啊，一直讲到现在。他讲的就是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要记得不是一个道理，它是生命。约翰福音一开始啊，他说就讲到这个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生，生命在他里头。我们今天一般人呢，对于这个道讲道那个领会啊，完全不是那个意思。讲道，我要到某个教会去讲道，而且呢，我们比较注重讲员，讲员就是讲道的人。今天好像我们把这个道是把它当作道理，不是把它当作生命来讲，其实是生命，是生命。在线上的每一位主内的同工，还有你追求啊，我要问说，你是追求知识呢，还是追求生命？追求生命就是你注重神在你身上所做的，特别所给你的那个十字架的功课，你觉得难的，很难的。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生命的功课，这个道不是道理，乃是生命，所以呢，叫做生命之道。约翰在约翰一书就提到，那原初所有的生命之道，他讲的不是道理，他讲的就是生命。然后接下去他就说，这个生命啊，已经显明出来。我们要把那个道跟道理要分得很清楚，那个传递生命和传递知识也要弄得很清楚。为什么我这样提醒呢？如果你传递的不是生命啊，那都是白费的，你都是浪费你自己的时间精力，也浪费别人的时间，也浪费神的时间。因为在神那里，在神的建造里面，神的计划里，那个没有地位的不存在的。很遗憾的就是今天呢，不知道多少的牧师，多少讲道的人，却没有把它分得那么清楚，没有把它分得那么清楚。那么另外呢，当然我们说的圣灵充满的重要啊，那么今天的那些领受圣灵的教会和团体啊，多半呢不是注重生命，而是注重恩赐，这是另外一个偏差。哎呀，我真是讲到这里，我的心里面觉得啊，深深的感到遗憾的就是，其实郭牧师啊，他因为注重生命，在美国西岸。他所在的这个团体呢，也是这个事工，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蛮大的一个事工。可是呢， 他们中间不像伯牧师比较专注在注重在生命方面。其实我也认识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啊，但是只有郭牧师一个人来跟我们连接上了，就是来参加这个网校啊，其实有很多的学习，但是他还要学，知道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学不完的功课，这样啊，那很多人他注重恩赐，也出外的，那这是郭牧师一个人，郭牧师也常去国内，也服侍这样，那他来我们中间呢？他没有任何的要求，就是这样平平常常跟其他的学员一样的，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给他啊，有什么地位啊，因为他是一个主的使女，他是一个生命的见证人，这个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啊，他不会再要求从人来的什么东西，因为他看重的不是这些外面的，要追求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来了是要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当你明白了，道就是生命，道理就是知识，建造教会的建造是圣灵，只有圣灵能够做的工作，不是人能够做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那你就着重点就不一样，而且呢，你很自然就会问说，哎呀，今天那么多教会，世界上那么教会，有多少是圣灵的工作，有多少是人的工作，有多少是生命啊，有多少啊是知识，那所谓的教会啊，你还要问说，有多少是基督的身体，是有机体，有多少呢？只是一个组织。你是在一个组织里面呢，你还是在身体的里面，有机体的里面？我们要常常这样的要问说。所以我就那么这样子，趁着他们两位的分享，这样就提醒。淑如姐妹呢，她牧养的这个教会，我觉得她的特点呢，就是她知道把羊带到青草地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她巴不得她的教会全体的人都每年都去参加营地，那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离开营地啊，开车也不过两三个小时，所以比较方便。有时候营地也住不下了，他们就住在外面附近的旅馆里头。他就是把自己羊啊都带到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去享受我神的神的同在。我也提醒小叔鲁他，你带他们到营地，不是看这个牧师那个牧师啊，去经历神的同在。去遇见耶稣，这个要换一个说法，这样的话他们的注意力就不会在人身上。有时候我们呢要带人呢那个焦点呢要记得注意人跟注意神，这是两件事情。神不是要我们注意人呢，他是要我们注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一点我常常强调，那个焦点必须是耶稣。我们传讲的，我们追求的是吧，我们所注重的，而且特别是待人所注意的那个焦点必须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才是一样，唯有耶稣基督是人所需要的，也是能够解决人各种问题的。我们都要过去，不要再注重人，特别我们在这个线上那个焦点 我昨天呢晚上就有这样一点的感觉哈，就是神的计划的中心，还有那个终极的目标，就是终点啊，都是在耶稣基督。他是始，他也是终。He's the beginning, he's the end. 就是开始必须是在他里面。结束也必须是在他里面的结束。如果偏离的他，不是从他开始，不是结束在他里面的，都是在神的计划之外的，都是在神的旨意之外的。那么换一句话说，都是浪费过。昨天主特别他就没有别的，他说你就是单单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昨天晚上我是觉得主要我今天呢把以弗所第一章就是几节那里讲到耶稣是焦点，耶稣是中心这一点呢，他要我在这里要读给你们听，然后你们再仔细的这样去默想以弗所第一章一开始的记得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你我都是应该是奉神旨意，照着神的旨意，要明白神的旨意来服侍他。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啊，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有忠心的。然后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面，又是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呢，就按着自己的意志呢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或者是透过他，在他里面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要得任何的好处，必须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接下去第六节呢，使他荣耀的恩典呢得着称赞呢，这个恩典是他在爱子里面所给我，又是耶稣基督里面。然后第七节呢，第七节没有讲到，那就是第十节呢，要照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就是我所说的开始必须是他成终必须是他，他是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你再读下去十一节呢，我们也在他里面，又是他里面。这我就是前面读了这几句在他儿子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一共提了七次，就是单单这一章圣经还没有读完呢，就是这样七次。你说我们要不要常常提醒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以耶稣基督吗？是把人带到以基督跟前，带到耶稣基督里面吗？没有一样好处不是在基督里面的。神所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追求我们祷告，我们看我们的服事我们或者是看一些属灵的书我的问题说，你是以耶稣基督为焦点呢，还是以那个人为焦点？你注意的是那个人呢，还是注意在那个人身上的耶稣基督？这里面有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差别。最近我就是看把那个盖恩夫人呢，我没有时间看那么多嘛我就找到了那个中文的翻译那馨香的墨药我就开始看。我看了前面几章 我就有一个要提醒的，那就是说，会不会我们太注重盖恩夫人过于在他身上的耶稣基督，尤其是注重他的受苦，太强调他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确实是比任何人多、哦、他的经历是很特别、啊、但是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它的作用或者十字架的经历的结果，乃是要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并且更丰盛，叫我们看到的不是十字架或者那个背十字架的人，乃是看到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他背后的耶稣基督。我们听到，我们看书，还有我们传递啊信息，我们都要问说，这是耶稣基督为焦点吗？他是中心吗？我所注重的是这个人呢，还是在这个人身上的耶稣？我所传讲的是耶稣基督为中心吗？神的计划哈，他是从耶稣基督开始，在耶稣基督里面建造，然后最终呢，他不但是叫我们这些人，他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你想想看，神的计划、哦、离开耶稣基督是没有计划，是没有工作可以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服侍主的人。我所谓服侍主的，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要追求要得着，另外一面呢，我们呢是要把耶稣要传给别人。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哦、不知不觉的跑到耶稣之外，注意耶稣以外的那些人事物。哦，主啊，你要开我们的眼睛。我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祷告，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叫我更多看见你，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人，也不要看我自己。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败坏的，让我看你，让我更多能够看见你，因为我的盼望是在乎你，因为你要的是把你给我，不是我这个老自己，你要除掉我这个老自己。我相信啊，这主在提醒我，也是要我提醒你们在线上各位的。还有一句话我要常常要问的，我们自己要问的是，我是在做神的工啊，还是在做人的工？人的工是包括我自己的工。我是在做神的工，还是做人的工，还是做我自己的工？常常这样提醒，要反省，这样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啊偏差了。如果我们要是像保罗这样，真知道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就不会在基督之外再去追求什么，看重什么。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第三节那里他说我已经定义了，这个他因为他的意向啊确实是控制他一生，他在那那些供神他的人跟前，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向，那个意向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说，他说我定义了，我定义我在你们中间呢，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哦，主耶稣，你怜悯我们，让我真的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他里面，神所要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他的里面，那我们还到哪里去得？我们巴不得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智，当你知道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的时候呢，你不会 啊，再去追求什么外面的教会的所谓教会的增长啊，啊，建堂啊，施工的成就，你就不会太注重，因为那是神的事情。他如果要借助你来做，感谢主，这是莫大的荣耀。他如果没有借助我们做，我们不需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用我们的知识，甚至于啊，来利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要去来建立一个什么东西，没有这个必要。讲到这里，我顺便提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微信群哈，我觉得我们这个微信群呢，没有发挥它的功用和价值。现在，因为我也是最近啊，我们这个同工把我就加入到这个周一的微信群里面，就是辅导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多一些啊联系，一些沟通这样。那当然，这个联系不是闲聊啊，不是说一些无关紧要的啊，那都是关于神的事情、神的旨意、神的事工这样。我发现这个微信群呢，没有尽到这个功用，也没有发挥啊这个价值。我们如果没有事，当然就不需要写什么啊，那个。还有呢，你个人的事情不需要在群里头让大家知道，甚至于你个人的祷告，你怎么向神祷告，哦，也不一定都让群里面都知道。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对一的，你对某一个个人，或者是两个，那就对一个两个这样，就不需要让大家跟别的人好像没有关系的。就不要提，特别是你从神那里所领受的那个生命的功课，你如果常常把你所学的生命的功课，你怎么遇见主，神怎么样释放了你，医治了你，把你从什么样一个难处的里面呢带出来了，你的得胜这样的啊，这样的生命的功课。所学的生命，这个是给我们最好的训练。这样的，如果能够在这个周一的微信群里面呢，有一点分享，我觉得是很好。啊，有时候我们也要学哈，就是长话短说，不需要说很多啊，把那个重点呢就说出来就可以。神坐在，哎呀，有一天。我就是这样生气发了脾气，可是当我一回到里面呢，哎呀，那个平安那个气就消下来了。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我最近也看到昆明徐春他的那个也几个心得报告，有一个他呢有一位弟兄做医生，哦，那些是在医院里头，他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医生，他的上面的人呢，就责怪他的，其实他没有了解情况，就责怪。本来他是要生气的，可是最近他发现了，他这样的过内在生活，他把这个内在生活调和在他的工作里面，他就发现了，尤其是他。四月份嘛，听了那个谦卑的那个功课，啊，他就平息下来。他发现的，以前呢是这个很骄傲的。你知道，一个有成就的人、有学问的人啊，他是有所骄傲的。有的人无可骄傲的也骄傲，但是有的人有成就的，他确实是可以骄傲。他真的里面耶稣多的时候。他不会骄傲，他会把荣耀归给神，他觉得这是神给他的恩典，他有神的favor， 神的恩典这样。所以我就鼓励呢，我们呢多利用啊这个辅导群、微信群啊，除了有一些大家 需要知道的事情啊，那必须要这样说，能够有一些生命的交流，生命的见证，生命的功课，你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个亮光，关于这个时代的，关于教会的，关于众圣徒的，这个都是我们大家所需要的。譬如我最近啊，尽量的抽空看一些新的报告，我告诉你，我这些新的报告给我有很大的鼓励，也有很多的造就，他们那个得着那个生命的那个变化，有时候对我也是一个提醒。要提醒就是，因为我可能知道的比他们多，但是我有他们嘛，我有他们所学的这个生命的功课嘛，可能我的知识比他们很多，但是我没有学这样，他们所学到的这个功课，有时候对我也是一个鼓励，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我讲的都是很实在的话，好像保罗，我讲的都是实话，神知道，我都是从我的心里面这样能够再说出来，跟你们大家这样来分享。要特别的要感谢神的，也谢谢你们每一位的辅导，各个科室的辅导。因为我看了这一些新的报告啊，我就很深的有一个感觉，说我们所付出的太值得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关怀，我们的带导啊，太值得了。你要知道啊，这一些他们生命改变的见证啊，这是在永远里面啊，这是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一些事情。那个大卫昨天是在什么时候提了你大卫啊，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知道，求你把我所流的眼泪啊放装在你的皮带里，他说这些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就说在神那里他有记录的，这一些生命的见证都是圣灵自己的作为，都是弟兄姐妹在学习安静等候的时候操练，都在学习啊，让耶稣基督的谦卑活出来的时候啊，这些都是圣灵亲自坐在他们身上的，所以才记着神的册子上面。人所做的记不上去。哦，亲爱的弟兄，但是我要特别在这里要感谢神，要感谢你们各位辅导。我跟你们说，你们的劳苦付出不是突然的。你们如果花在时间上，就好好的去督导这些学员，照顾他们，能够让他们确实的听了以后就去操练，就去实行的话，如果你是这样的去服侍，背后也有很多为他们的带导，跟你说啊，都被纪念，你的劳苦，你的付出，绝不是突然的。虽然啊，也有的一些学员呢，到了后来，也许因为跟不上了，因为他那个对主的心呢，要主的心，他没有到那个程度，他不能吸收那么多。对他来说啊，可能呢那是干粮，他只能是用奶喂的，那我们呢要叫他吃干粮的，这他当然不容易。所以有的人呢就可能以后就退了，或者有一些人也实在是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太多了，为了要生活啊，要养家，所以他不得不去工作啊，这样。那么这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至于那个只能喂用奶喂啊，不能够煮吃干粮的啊，那一些只能为他们祷告啊，那他们也不能勉强他们。好像啊，刚生下来的婴孩 你当然希望他能快快长大，但是急不来的。你希望他能够多吃一点，急不来。你必须按着他那个年岁的那个分量给他。其实吃baby food, 婴儿吃的食物的话，也得要有一定的分量。那我说这些呢，就是鼓励辅导们哈，当你的科室的人如果要退的话，不要灰心，就是要爱，要谅解。那同时呢，也要想到，不要说我们呢，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也有人跟到一个地步呢，就退去了，也觉得太难了。也读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特别耶稣讲到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啊。那么那里就记载说哈，有一般人就说，哎呀，这话甚难，我们谁能够懂呢？这样，那里就说，从此就有许多人呢就退去了，不再跟随耶稣。所以当我们牧养的教会或者小组啊，如果有人退去的话呢，不要灰心，要相信，因为这是神的工作，这不是你我的工作。那主耶稣他就是这么一个心态，他就是说，若不是天父啊吸引人，就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对主耶稣来说，那些跟随他的人都是父神所吸引。还有呢，主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真理啊，也是非常实用在我们当中，那就是啊，主说招来的多，选上的少。啊，不要以为所有来服侍的人呢都被选上的，这个选当然不是你我选的，那是神选，神会考验，神会给他一些功课，神会试验他，好像试验亚伯拉罕一样，那顺服不顺服？因为啊，神他不可能使用一个不顺服的人，他绝对不会勉强。一个顺服的人，一个愿意的人，神就能够使用他。不要灰心啊，因为我们的主他从来不灰心，这样。我们的指望是在他，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的事情啊。我们要学的就是聚焦在他身上，我们要学的一再要调转我们的眼目啊，来定睛在耶稣身上。什么时候看他，我们里面就可以往前，这个心。什么时候我们看环境，看外表外貌，那个信心就没有了，然后自己的那个急躁忧虑啊就会来。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讲到基督他是神的奥秘嘛啊，他就是我们就可以说是一个奥秘，但是我们更多得着他，我们就知道他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胜过一切艰难的秘诀。所以很感谢你们各位辅导，千万不要受这一些退去的人的影响。因为一个带小组或者是我，因为我牧会过了，我知道啊，叫一个牧者最觉得灰心的难过的就是他的教友离开他，这个是他最不容易接受的啊。那后来当我学的转眼仰望耶稣，当我的指望是在耶稣，我越来越相信这是他的教会，这是他来牧养，他吸引人，人就会来。当我慢慢的，我有这样这个观念被调整过来的时候呢，人走呢，我不留他的，我不会挽留，我也不会问他为什么原因啊。我就是说，这在神的手里，他来是神所带来的，他走也是神带他走的。因为你不知道，有时候离开的人呐，就是神给你减少你的麻烦，他就是把这些所谓的 troublemakers 啊， 他给你带走，你不但不觉得舍不得，你要感谢神。麻烦的就是你所留下的那些都是给你啊找麻烦的。哎呀，神的作为很奇妙，我告诉你，我学了一件事，就是你要信任神，要绝对的信任他，绝对不会错误，就可以免去很多的很多的麻烦。感谢主，鼓励你们各位辅导好好的去牧养啊，这个辅导实际上就是牧师的工作，你辅导课时啊就是一个牧师牧者的工作。还有呢啊，我相信如果你牧养的好呢，这一些学员呢啊就是你未来的养，就是你未来的所谓的教会的教友，这才是你生的，你自己生的孩子，不是别人生的孩子。用保罗的话来说呢，你这样的建造啊，你不是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你是建造在神所使用你所建立的根基上。赞美主。保罗他说他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去建造的。另外我再提一提，然后呢请那个台湾的林志斌牧师，因为台湾的时间是今天啊上午，他去看了那个我们在台湾团队的一个同工啊，文秀姐妹的，她的先生啊，前两天突然在医院里头，他是在急诊室的医生，突然晕倒，脑出血，前脑后脑都破裂，而且血出来，水也从嘴里流出来，当时情况非常的危险。大家知道了都在为他的先生叫刘一同啊，刘弟兄在为他祷告。这今天林牧师去看了他啊，他又有微信，我想请他跟大家简单的报告一下，让那些代祷者知道神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好，林牧师你用几分钟三分钟左右时间。
我知道一同弟兄的事情是从 LINE 里面知道的，那是看到中银写出来，那写的当时的情形真的是很严重啊，非常的严重。那所以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哎呦，一同弟兄他也是个医生，他就是住院的那个医院里面的急诊室的医生啊。那在我心里面想说可能是很不好，所以今天去看的时候才知道说他已经都拔管了，没有再插任何的管，可以自己吃饭。那个意识很清楚，那对话都很好，让我所知道的讯息跟我所看见的是不一样的。那文秀就告诉我说他好很多，快好很多，进步很多，就跟我听到的消息是不一样啊。他还可以跟我们对话说话，就是头还会痛，那我睡觉的时候睡不着，因为头痛的关系。那明天要照这个核能共振，那能够要知道更清楚一点问题的存在哪里。那他的主治医生也在我在里面的时候也来了，要告诉他说各方面都还不错，那就是肾脏好像有退步，那明天可能要转到普通病房去。那这个就是我也觉得蛮感谢神，大家一个消息出来，大家请全力祷告，这个真的是很美的事。那我想比较详细的可能文秀也在线上如果周牧师觉得有需要文秀再做一点解释也可以。
文秀也许趁这个机会 不但报告他的近况，也要谢谢大家的到过。我相信，哦，他会文秀经理，
周爸爸还有所有的牧者同工，谢谢大家的带导。然后，一同他今天已经拔掉那个鼻胃管，他本来要用那个鼻胃管才能把他的肠胃道的血引流出来。那因为昨天他的那个血都已经今天医生说他的那个出血止住了，所以早上就帮他拔掉那个鼻胃管。然后他现在就是意识已经就是都很清楚，一直都保持很清楚。我想是因为大家一直为他祷告的关系，因为本来医生跟我说这三天是关键期，那很多病人不一定就是在这三天是一直都是稳定的。可是我觉得是因为大家的带导，所以他一直都很稳定，然后恢复的也蛮快的。就是我晚上我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可以，他本来早上是可以吃一点点流质，那晚上他已经可以吃一点点粥，可是都吃很少，因为他头部的血块还在吸收，所以他头会很痛，所以就是一点点的进食。然后我有跟他说很多大家都为他祷告，然后他也看了周爸爸的信，然后他很感谢大家这样为他祷告。那我觉得大家带祷的力量真的是很大有功效。因为我第一时间到医院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是吓到了，因为他本来是好好的去上班，然后突然间他就倒地，然后他同事马上看到马上帮他急救，不然那里主治医师说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中间都是主在帮助他，主救了他。所以当他在急救的时候，他一直有很多的血吐出来的时候，他也不能讲话，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一直跟主说，就是主耶稣救我这样子。他虽然没有办法讲话，他就一直点头。那很谢谢大家在这晚上再去看他的时候，是稳定，然后明天可能就是照完头部检查一下头部的出血的吸收状况，然后医生是说可以帮他转，可能会先转到普通病房再观察。然后我也觉得当大家为我们带祷的时候，我里面真的是充满了平安，然后我也很感谢主的怜悯跟恩典，因为真的是主的恩典够我用，我里面真的是很感谢主，也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带祷为我们带祷的那个爱心，谢谢。
感谢主啊，我看到这一次发生这个事情啊，我实在看到神的爱，神好爱你们文秀还有你的先生，那么多弟兄姐妹啊为他的祷告，神也实在是听祷告的神啊，因为真的是很危险的、啊、那个上个礼拜啊，我在美国这个Fox 电视的以前的一个董事长，他突然之间就去世了，77岁。那因为他那天是晚上是洗澡的时候，在洗澡缸里头大概是摔了一跤，然后就脑出血，就这样子去了。哎，我就想到，尤其听到，今天文修林牧师讲到，一同恢复的哈、哦，那么快，医生也觉得那么快，哦，看来是神已经保守他度过了这个危险期，而且是已经把他挪到普通病房了，是不是？从加护病房挪到普通病房，有没有？有，这表示说他的情况稳定了呢，才会这样搬。所以我看到神多么的爱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和姐妹。文秀也是付出很多，在台湾的无人可使啊，特会啊， 奥明啊，他跟中英啊、哦，他们是很好的一个 team， 很好的一个团队。感谢主，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主。哦，请弟兄姐妹呢，无论是辅导圈内的，还有各式指导的，请他们继续的为他祷告，求神让他有更快、有神速的康复，而让神可以得着更大的荣耀。好，最后呢，我就提一下这个，就是有两本新书啊，可能你已经知道了，我再介绍一下，在台湾啊，出版的呢，就是一本灵修的手册，书名叫《扎根与神》。应该现在啊，这两天都应该印好了，可以寄到美国，有一部分也许台湾的团队也可以带来，在来参加美国特会的人呢，都可以能够买到。我建议呢，最好每一个学员哈、哦。就是有心追求内在生活的，可以使用这个灵修手册啊，一共31篇，我相信会对他们有帮助。那么国内要怎么样从台湾买书，这个我不知道。从香港呢，我有问过啊，在香港出版的呢是基督的心腹啊，就是从雅歌来讲到啊，神所预备所制造的心腹是什么样的一个心腹。这是香港方舟出版社出版的。他们已经寄出来了，寄到美国了，我想再过两个礼拜我们都应该收到了。我也问到如果国内啊要像香港这样订书怎么样的订法。他们说啊，他们不能寄啊、因为海关会检查会没收，有这个可能。那么他们都是托人在香港的熟人的订，他们托人将也许带进去，有他们自己的渠道啊、你们在国内的无论是在台湾在香港订书呢，你先告诉我们，台湾可以跟楚芳牧师还有林志平牧师可以联络，看看怎么我们可能是需要托人。其实托人带的话呢，也不能带很多，也很小心，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啊，前两年从台湾买了很多的书，带去，结果都被海关没收了，所以。因为要这一点要注意呀、啊，啊，那就是为这件事情祷告。还有，如果在线上的，特别我们辅导群里头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管道，可以从香港把书啊这样带进去，甚至于如果在国内呢，能够有地方可以这样印。国内的版权是我自己保留的，所以任何时候可以在国内，如果有这样一个啊方便的机会的话，也可以在国内印，那么在国内订就比较方便啊。我以前的那三本书啊总合在一起，就是启动生命内在，启动内在生命之钥，那时候来也是一个机会啊，让我透过湖北啊两会的主席副主席申请的书号，结果拿到了书号，可以在国内呢可以这样合法的印呀。那么听说现在书号不容易拿啊，请你们为这件事情祷告。这些书呢都是对于追求内在生活，真正要过内在生活的人啊，是确实有帮助的呀。我就在这里顺便提一提，那呀，还有就是一些见证哈、啊，我们好多这个学员的心得报告，无论是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啊，我都看了不少。我觉得 那些报告哈都非常的宝贵，行，都是宝贵的见证。现在我们是数量多得不得了，几百份，我想至少应该。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现在暂时把它归档存起来。有的呢，我们就放在我的网站上，啊，要求助新奇人呢，有一天能够帮我们来整理这些，这是很宝贵的生命的见证，也可以说都是生命之道讲的。也许就有一天给什么人有这个负担，啊，他们来帮我们来整理这些见证，啊，选择一些比较，最精彩的，把它出书。我们以前在达拉斯的特会呢，呀，又出过书，香港的一共出了有5册吧，都是见证集。那可是网校开始以后啊，更多了，多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这件事我也提出来呢，希望大家啊都能够祷告。你有什么渠道啊？希望跟我们联络。让我们知道，感谢主。那个，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好久没有听到春枝的声音，今天好不好？请春枝啊，来带我做结束的祷告。你如果有什么话呢，也可以在祷告以前呢，跟大家分享。
主，我们的聚会真是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从头到尾。就是一直讲到了耶稣基督，你自己，你是我们的中心，你是我们的焦点。主啊，我们真是在你一切的恩惠旨意，真是这一个机会，真是有你丰盛的预备。主啊，你预备周牧师也是这样的预备，你真是你带他没有这好几年没有进到我们这个国内来，但是。你借着这个，真是这一个不进来，借着这个网络联络我们每一个，真是我们还在幼小的当中，我们还在学习里面。主耶稣，我们还在，真是逐渐的借着这个你所引导的牧者来，真是向我们来引导我们，来启示我们，来开启我们，来指导我们。主耶稣，我们真是哈，向你发出敬拜赞美。主啊，你借着这样的这么好的预备，来牧养我们，就是各地各方的每一个愿意侍奉你的人。主啊，这是你的预备，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主耶稣，你真是常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在文秀的先生，就是这样的病，真是看到网络，这是一切，这是每一个同工都在为他祷告，这是大有果效。所以说，这一切的见证荣耀都是属于你的。所以说，我们敬拜你，没有降服在你的面前，更是我们愿意从我们的心里谦卑受教。所以说，我们继续愿意，这是降服在你的面前，努力学习在你的旨意当中，愿。主耶稣，你借着这一个，就是这个周牧师所带领这个网络的这一个聚集，来指导我们，来走你的正路。当我们服侍，真是不知道左右前面的方向到底是错与对，但是主啊，你所引导的，知道我们，我真是让我们来知道，就是我们当怎样的来跟随你。知道说我们前面应该怎孝顺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教宗。所以说，沿着这一个机会，这是你当得的荣耀，是你的名彰显。谢谢我们的主，你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愿意来跟随你。
阿门。
祷告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